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箴言系列智慧在家庭这个的分题呢，今日是来到第三讲，个题目呢就是语言的艺术。最近有一些人在公众的场合讲了一些的说话，大家在电视啦、在报章啦、都会是见到或者听过。这些说话带来社会都很大的回响，基督教圈内的人有，圈外的人亦都有。无论他们讲说话的时候，他的动机是想讲笑啊，抑或是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想发泄一下。我们在公众场合所讲的说话都是要非常之小心，不单止在公众的场合讲的时候要小心，就算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跟朋友聊天，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都要非常之小心。所以今天这个的主题呢，就给到我们每一个呢都是一个很适切的提醒。我想先给两幅的图像给大家看。这幅的图像是什么呢？山火啦，那些火烧得很猛烈，可能是将整个的树林呢都烧晒。代表着什么呢？箴言十六章二十七节，刚才大家读过的了。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另外一幅的图像似什么呢？好像在沙漠里面是有一个的绿洲这样，代表着箴言十章第十一节那里所讲，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如果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大家离开的时候全部都不记得了，我希望呢你能够在脑海中仍然是记得这两幅的图像，并且你时刻的是自己反省一下啊，我讲的说话究竟是似烧焦的火，抑或是似生命的泉源呢？有个太太呢，她有一天就去整头发，发型师呢就跟她梳了一个呢是当时呢是最新潮最流行的发型。咁整了之后呢，她那天她丈夫回家，她就问她丈夫啊，你觉得我这个发型好不好看啊？咁其实个丈夫个心里面真是觉得麻麻地啊，但她又不想个太太不开心。于是呢个丈夫就说，她说啊，你看起来好靓啊，不过对我来讲呢这个发型呢实在呢是太过新潮了还有点怪添。嗱，我不知道做太太的听到你丈夫这样讲的时候，你是会开心啊抑或不开心呢？我不用你举手，你心里面有个答案。同样一件事就发生在另外一个的家庭的身上。个太太又是整了个最新潮的头发，跟着就问她丈夫、哎、你觉得我这个发型好不好看啊？那个丈夫就说，她说对我来讲呢这个发型呢是太过新潮了，都有点怪，不过啊梳了在你的头上面呢是非常之漂亮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两个丈夫所讲的说话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呢第二个家庭呢就将那个丈夫就将那个次序呢是调转了亦都呢可能呢是用一种更加亲切的语气去讲。我相信第二个家庭的太太听了之后呢是一定非常之开心，而且是会比第一个家庭那个太太呢是更加开心。这个就是语言的艺术。我们所讲的说话是可以建立，我们所讲的说话亦都可以拆毁，我们所讲的说话可以好像烧焦的火，我们讲的说话 亦都可以好似生命嘅泉源。箴言话俾我哋听，舌头嘅威力系非常之大嘅。十八章21节嗰度就话：生死喺舌头嘅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使徒雅各同样提醒我哋舌头嗰个嘅威力。喺雅各书嘅三章六节，佢就话：舌头就系火，喺我哋百体当中咧，舌头系罪恶嘅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亦都能够将生命嘅轮子点起嚟，并且系从地狱里点着的。在我们继续思想今天这个题目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很愿意用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也很愿意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单止是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有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活出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箴言很多时候呢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叫做对比的句子， contrast 的 sentences， 这些个对比呢就很多时候都是智慧和愚昧的对比，在十五章一至到四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稍后是会跟大家看这几节的经文。经文是告诉我们，智慧人他的说话是会怎样的呢？是会使到怒气消退，会发出知识和会造就生命。对比来讲，愚昧人的说话又会怎样呢？会触动怒气，吐出愚昧，同埋使人心碎。今天我就想用这几节的经文跟大家思想一下箴言那些对比的句子，其中一些我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通常呢对比的句子呢都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却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它是带出了正面和负面那个的意思，来完成他整句句子想表达那个的论点。和合本呢其实呢是翻译得很好，不过如果我们看埋英文的译本呢，我们就会发觉、有些意外的收获。十五章一节，我想请大家读出和合本的、翻译。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第二节，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看埋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在这三句的对比句子里面，你就会发觉正面的论点呢它就摆在前面、反面的论点呢它就摆在后面，并且是用一个字是串连了、这个正面和反面。请问大家，它是用个什么字是串连了正面和反面那个的论点呢？用个拔字，中文你看不到，英文你看到。这个拔字你不要看小它，这个拔字那个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它将一讲讲了正面的论点呢，就这个拔字就将它180度一转，就转到去后面那一个的论点，而且那个重点呢、将人那个重点呢、是将个注意力呢是一改就改在后面。如果你同意这样的分析的话，你就会明白刚才我讲发型那个例子，为什么第二个家庭的太太是会觉得开心一点呢？因为已经有个拔字，有个将她那个 丈夫所讲的那样东西，将个注意力呢是摆在后面那里、啊、你好靓 啊，虽然前面所讲的、啊、都是真实的、啊、个发型是有点怪、啊、也都是太过新潮，但是、啊、在你的梳在你的头上面呢，你就觉得好靓。嗯，对比那些句子就是爱来这样用。我给大家看多一句的对比的句子，记载在箴言十三章第三节，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但是呢口沫遮拦的自取灭亡。个重点就是要提醒我们，口沫遮拦的自取灭亡。现在就让我们详细看看智慧和愚昧的说话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先看愚昧，刚才读过的十六章二十七至到二十九节就列出了三类的愚昧人，匪徒、乖僻人和强暴人。新译本的翻译呢就译做无赖之徒、乖谬的人和强暴的人。我比较是喜欢新译本在这几节里面那个的翻译。个翻译是怎样呢？不如我们一起读出吧。无赖之徒挖出邪恶，他口里的话好像灼热的火，乖谬的人散播纷争，搬弄是非的离间亲密的朋友，强暴的人引诱邻舍，领他走邪恶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挖出别人那些的恶事，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拿来传来传去的人呢，箴言叫他做无赖之徒。散播纷争搬弄是非那些人呢，箴言叫他做乖谬的人。引诱人去行邪恶的路那些的人呢，箴言就叫他做强暴的人。弟兄姊妹，真是让我们深切的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讲的说话里面，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是成为这几种的愚昧人呢？你有没有散播纷争？你有没有搬弄是非呢？你又有没有挖出别人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拿来传来传去呢？我希望你没有，因为上帝绝对不喜悦这些的人。并且我们刚才看过十三章三节那里讲，口沫遮拦的自取灭亡。有四个的传道人，他们在不同的教会那里去侍奉，他们在一个聚会当中就认识了。之后呢，他们就每隔一段时间呢，他们四个就聚在一起、有分享啦，有团契啦。咁有一次呢，其中有个传道人呢，他就提议、不如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呢，我们都试下分享下我们的软弱。因为在教会里面、传道人是很难同弟兄姊妹呢是分享我们的软弱。咁於是第一個咧，佢就話：有陣時咧，喺壓力好大嘅時候咧、我係會食煙嘅。第二個咧就話：我有陣時咧，我放假咧、我係會去、澳門嗰度賭翻幾手。第三個咧，佢就話：我唔中意食煙，我亦都唔中意賭錢。不過咧，我有陣時咧，我就會去深圳嗰度按摩。有陣時我會跌落呢個色情嗰個陷阱嗰度。到咗第四個，開頭佢係都唔肯講，點樣都唔肯講佢嘅軟弱。但係最後經過嗰三個，其他嗰三個係不斷咁樣堅持啦，佢終於咧就講出佢嘅軟弱係乜嘢。佢話：原來佢最鍾意嘅就是講人閒話，將其他人的嘢呢係傳嚟傳去。並且佢話：我而家已經忍唔住啦，我要即刻離開，將我頭先所聽到嘅我要講俾人聽。 弟兄姊妹，今日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讲闲话的人？闲话、谣言、大话，这些都是非常之可怕的。箴言二十章第十九节那里这样讲，往来传舌的舌流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另外一节箴言二十六章二十节，他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没有人传舌争竞就止息。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小心我们所说的说话。在1887年林肯总统那个的棺材呢是被掘了上来，因为呢是有谣言就说那副棺材是空的，所以一定要挖了个棺材出来证实、里面是还有骸骨在当中。你不要以为做这件事的时候是林肯总统刚刚死了没多久，这件事是发生在林肯总统死了之后22年有这个谣言。如果你觉得奇怪，更加奇怪的事呢就继续发生。再过了14年之后，同样一个的谣言，哇，那副棺材是空的，同样林肯总统那个棺材又再一次是被挖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到谣言那种的可怕性。谣言可怕，大话同样是可怕。箴言14章第五节那里就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25节，作真见证的就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就施行诡诈。更加形容得好贴切的呢，就是箴言25章第18节，我们一起读。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箭。大锤、利刀、快箭都是能够伤害人的，讲大话同样是能够伤害人。我相信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会全心专登这样去讲大话，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人，他是讲真相的一半，而另外的一半呢，他就专登不讲，以致到他是能够达到某一个的目的。又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对这个人就讲真相的一半，对另外一个人就讲真相另外的一半，总之就是要给人一个的印象，就是自己是一个好人，他要讲迎合那个人的说话。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光明的儿女，我们不要在说话当中有私心，或者是有不良的动机。智慧人的说话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很熟悉的一句的箴言25章11节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的人是会讲出合宜的说话，并且他们的说话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我想从三个的角度跟大家思想一下智慧人的说话是怎样的。第一，就是他讲些什么的呢？ What to say， 这个是一个 what 的问题。第二，他几时讲呢？这个是一个 when 的问题， when to say。 第三， 他怎样讲呢？这个是一个how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这个what的问题。智慧人讲的东西内容是怎样的呢？是能够达至什么的效果呢？箴言十六章廿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心中有智慧的必称为聪明人，动听的话能增加说服力。智慧人所讲的东西是能够有说服力，因为是发自内心的，是诚恳的，是坦诚的。不过说服力不是唯一，亦都不是最重要。智慧人讲说话的内容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过十六章廿四节那里这样说，和合本呢就是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恩慈的话好像蜂巢中的蜂蜜，使人心里甘甜，骨头健壮。如果你想记两个的英文字在这节经文里面，使人心里甘甜，这个是 sweetness， 骨头健壮或者是使骨得医治，这个是 healing。 智慧人讲的说话原来就能够使人那个心很 sweet 的，很甘甜的，亦都能够是医治一个人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讲出恩慈的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的人，他讲的说话是没有恩慈在当中，可能他讲的内容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如果没有恩慈在当中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说服力，亦都不能够带来医治。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讲出恩慈的说话，带给人是有医治。第二点是说话的时间，几时讲呢？箴言十八章十三节那里就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十章十九节那里就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个中国人都已经是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讲多错多嘛，多言多语就难免有过。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禁止嘴唇， restrain 我们的 lips， 这样我们就是有智慧。还有呢，未曾听完的就即刻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些人，即是你讲嘢呢，你讲一半呢，他就即刻会插嘴，就将他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完成你想讲那句的句子。圣经告诉我们听，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这个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曾经有一些研究呢，就发现呢，女性平均每一日呢是讲三万个字，而男性平均每一日呢就讲他的一半，是一万五千个字。我请姊妹原谅我，我不是想引起纷争，我是只是讲这个的研究报告的结果。咁呢，有一个丈夫见到呢个研究嗰个嘅结果呢，佢就好开心啦，佢就攞住嗰个报告呢就俾佢太太睇呢，就话嗱你都知啦，我不嬲都话㗎啦，女人就係鍾意讲嘢㗎嘛，你睇下每日讲多我哋一倍咁多嘅字。个太太諗咗一阵，跟住呢佢就回答个丈夫，佢话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原因系乜嘢？ 原因呢，就是女人很多时候都需要重复又重复她所讲的话，因为男人无心装载，她都不在这里听我讲的。在那时候她老公就说，蛤，你说什么话？无论男或者女，边个讲说话讲得多，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他们怎样讲，他们表达的方式是怎样。因为很少的字已经是能够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个就带我们去到第三点， How to say， 我们怎样去表达我们想讲的说话。表达的方法最基本最重要，就是以爱为本。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那里，大家都很熟悉，他说唯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什么叫做以爱为本呢？以爱为本即是说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要顾及别人那个的感受和他的自尊。没有爱，就算你讲的东西是百分之一百真实，你都不能够给到人是有帮助。箴言十七章二十七节那里就说，有知识的是约束自己的言语，聪明人心平气和。弟兄姊妹，请问今日你讲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时时刻刻都心平气和这样讲，并且你是能够约束你所讲的说话？我相信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的恩典和宽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更加是顾及别人的感受。让我尝试将原则应用在家庭里面，因为这个的系列是智慧在家庭。根据有经验的婚姻辅导员，他就说夫妻关系最大的张力是什么呢？最大的张力是来自夫妻沟通出了问题。其中一个的专家 Norman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CommunicationKey to your marriage， 沟通是你婚姻当中那个条的钥匙。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其中他讲一个的重点，他就说控制舌头是每一个丈夫和太太都不断需要持守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口所出的话是可以帮助或者可以阻碍，可以医治或者可以伤害，可以建立或者可以拆毁。专家说不少离婚的例子呢，其实都是从一些真是鸡毛蒜皮那些的小事而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争拗的时候，双方都是意气用事，双方都觉得我不输得的，我要拗赢，拗赢对方。于是他就尽量亦都是故意这样用一些说话去攻击对方，这个情况就一发不可收拾。到有一个丈夫或者太太冲口而出的时候说，那不如我们离婚吧。而在 火红火绿之际，另一方都一定会不甘示弱。于是他就说，来就来咯。讲出来的说话一出了口就不能够收回，而后悔就已经是太迟。所以在争拗的时候，千祈不要想着我要赢对方，我要拗赢对方。因为很多时候的争拗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大家只不过是争过一啖气。箴言十七章十四节那里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他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两夫妻是有争拗的时候，就应该尽快这样去止息争竞。在这里顺带一提，就是止息争竞不是代表，哦，那我就不出声了。有些人以为，silence is golden， 沉默是金，最好呢就不出声了，我不出声没得拗了嘛。但我想告诉大家，有些时候如果你不出声，不是一定是金，可能更金一点。因为是会令到那个情况是更加坏。在家庭里面，父母和子女那个的沟通呢，也都很多时候呢是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今天也都想给做父母的是一些实际的提议，这些是我的建议来的。在我讲这些提议之前呢，我要先问父母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你管教你的子女的时候，究竟你是想要他们服从，抑或你想他们在那次的经历里面他有学习，以致他的心态是能够改变？如果你只不过是想你子女服从的话，很多时候你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命令式 的沟通的方法。例如呢，就说即刻停止打机去做功课。嗱，我数三声吓，一、二、三。通常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命令式。因为你想怎样，你想仔女去服从嘛。但是如果你想你的仔女心态有改变，你想跟他有一个更加好的沟通的时候，我的提议就是不要用命令，是用问问题的方法。在刚才的例子里面，你可以跟你的仔女说，你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你未做完功课，为什么你还在打机呢？明天如果你没有功课交的时候，你估会怎样呢？在这样的情况，你很可能是可以跟仔女是有一个的对话，有一个的沟通。你的仔女可能告诉你，一些 你都完全不发觉或者是不知道的事情。两种的沟通方法可以是带来很不同的后果。我另外想给大家一个的提议呢，就是对你仔女的要求呢，所有的要求你都 say yes， 不要 say no。 你一听到之后，你就心里面一定想，哎，牧师可能做到傻了，怎可能呢？怎可能对仔女所有的要求都说 yes， 不说 no？当然我讲的是一个有条件的 yes， conditional yes。 爹地妈咪，我可不可以看电视啊？通常做父母的就一定说 no， 不得，做完功课先。我提议给大家呢，就是不要说 no， 说 yes。 哦，可以。嗱，当你做完你嘅功课咧，你就可以睇半个钟头电视啦。你嘅仔女咳，啊，佢又要食雪糕，佢掠你要食雪糕。爹哋妈咪，我可唔可以食雪糕啊？通常做父母嘅就一定话 no， 唔得。啊，你想咳死咩？我俾大家嘅提议就系话，唔好讲 no， 讲 yes。可以，嗱，等你啲咳好翻咧，我亲自买雪糕俾你食啊！阿爹哋妈咪，我可唔可以上网啊？嗱，呢个真系父母一个最头痛嘅问题，仔女要上网。我俾大家嘅提议就系唔好 say no，say yes， 你就话啊可以。当你啊咁做完之后，你就 set 咗你嗰个嘅条件。所以呢个系一个 conditional yes。我头先提出两个同仔女沟通嘅方法。第一个系用问问题代替咗命令。第二个就系用 yes 代替咗 no。而呢个 yes 系一个有条件嘅 yes。你可以试下吓，翻屋企试下用呢啲方法。我估计亦都我希望是能够帮到你的亲子关系。不过如果不 work 的呢，你不要回来找我晦气啊。说话是一种艺术，沟通是一种艺术，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无论你在家庭，你在职场，或者你在其他的处境，当你要讲一些说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先问自己三个的问题。第一， Is it true？ 我要讲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如果是闲话，如果是谣言，如果是大话，那你就不要讲了。第二， Is it needful？我要讲的嘢究竟是不是有需要讲呢？如果你已经明知你要讲的嘢是多余的话，你要讲的嘢只不过是想表现你自己是有几叻的话，那你就不要讲咯。第三， Is it helpful？ 你要讲的嘢是不是会帮助到人？翻到去最基本，归根究底，我哋讲嘅说话其实系反映紧我哋嘅心。我哋讲嘢同埋我哋表达嘅方法，其实系反映紧我哋嘅人系点样。箴言十六章廿三节，头先都读过，智慧人嘅心系教训佢嘅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七同埋十八节，他都讲过一啲嘅说话。他话：岂不知入口嘅系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你食嘅嘢入口嘅，唯独出口嘅，即系你讲出嚟嘅嘢，系从心里边发出，这才污秽人。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喺我哋口中所发出嘅说话。如果我哋心里边系有爱嘅话，如果我哋系有从耶稣基督而嚟嗰种嘅爱，我哋就唔会讲出一啲拆毁人嘅说话。请问你嘅心？又有没有耶稣的爱呢？让我们低头，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在这一刻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思想一下，你的说话究竟是好像烧焦的火，抑或是好像 生命的泉源。如果过往你是曾经讲过一些伤害人的说话，你愿不愿意今天在神面前你求神去宽恕？如果你过往你曾经讲过一些说话伤害了人的，你又愿不愿意先求神去宽恕你，你亦都求俾你伤害嘅人去宽恕你？我相信如果你係心里面有耶稣基督嘅爱，你就能够係有力量係去宽恕。我想向大家发出两个嘅邀请。第一个嘅邀请係俾嗰啲未曾认识耶稣的朋友，如果圣灵感动你，你觉得你很需要从耶稣而来的爱和恩典，以至到你是有力量去宽恕人，如果你愿意去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的，我邀请你，你可以从座位举起手来，我想为你祈祷。感谢主，看到看到，举了的可以放低。三楼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其他转播的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如果你还未认识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我邀请你举起手来，我想为你祈祷。第二个邀请，我是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让你的说话是成为生命的泉源，是去建立别人，不要去拆毁别人。你求神俾你有咁样嘅智慧，因为你有个愿意嘅心去讲出智慧嘅言语，去建立人嘅生命，就好似一个金苹果系放喺银网子里边。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嘅，请你喺位度举起手嚟，我想为你祈祷。好，感谢主，感谢主，举咗嘅可以放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你是监察人心的主，刚才有愿意相信你接受你的朋友，求主你祝福他们，你的灵就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前行的时候，他们是有主你和他一起前行，他们很需要主你那个的恩典和宽恕，而因着他们的信，主你的恩典和宽恕就已经是入到去他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为了这些朋友我们感恩，因为他们愿意踏出这个最重要这一步，去接受你进入他们生命，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亦都为了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主你面前去立志，去做一个智慧人，讲出智慧的说话，建立人的说话。主，求你加添力量给每一个，你悦纳他们在主你面前那个的立志，帮助他们在前面的道路当中，他们是有力量去讲智慧的言语，有力量去帮助去建立别人的生命。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一生的好处不在主你以外。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